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人生荒野，像疲倦的鸟飞翔，却找不到方向。何处是我心归宿？向谁我能？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来到山外天圆，我是朱文蒙，
我是陆佳，大家好。
哎，陆佳，我们上次顺着保罗的教导啊，在这个不如也不如过犯不如恩赐，因一人的过犯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啊，这个地方转了好多圈儿。那转着转着，我们就应当明白了，这个保罗所讲的啊，神托付他启示给我们的十字架的道理、福音的道理、救恩的道理，远胜于今天的神学。因为它的路数不一样，入手点不同，结论也不同，装在你心里的东西更是不同，产生的效用不可同日而语啊。你要明白，一定要停在这些画面前去思想，思想之后你就明白了，任何时候你发现自己有软弱，自己有亏欠，就回到神的面前来，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，蒙连续得随时的帮助，因为这就是他的心意嘛。哎，我们在这总是要学开车，我常常拿这个例子给弟兄姐妹讲，你爸爸给儿子给女儿的一部车，一定是爸爸不开的淘汰的车，那个糊涂爸爸才会说啊，我爱这个孩子，哎，这孩子刚学车，我给他新车，我开旧车。不不不，爸爸开新车，你开旧车，为什么？
国内不这样。
国内怎么样？爸爸坐公交车，儿子开新跑车，是不是？
那没这么厉害，是直接就给他买新的，让他开这个。
就是笨，就是笨在这个地方。你认为这样才是爱孩子？孩子甚至会抗议，你为什么给我？
这可能就是中国家长的一个心态吧，我自己也会有一点，就把最好的留给孩子，有点是这样。
你一定先给他开旧车，为什么？让他去撞，
适应一下，
撞够了，没人开车不这里碰一下那里碰一下，你给他部新车，就算你老爸有钱，他自己把一个好好的东西弄坏了，他觉得难受啊。你让他去学，到了一定的时候，已经不太再出事情了啊，那你再给他部新车。从来不是说不给你，只是说你有没有那个程度，对不对？这是为父的心呢，你要去了解。我们仍然留在软弱底下，我们仍然有很多的过犯，但是照我们的思想，最好从水里边出来就有一个新的身体，罪就跟我完全没有关系了，对不对？
都期望这样。
但是那件事情非得等到你被提。非得等到你建主才另有一个荣耀的身体赏给你，对吧？
弟兄姐妹受洗了，过了段时间发现说，哎，我怎么还有问题啊？好像很多问题都没解决。
那这里面至少有两个基本的原因，第一个就是说耶稣也是这样，所以我们要与他一样。这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嘛，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嘛，是不是？耶稣也曾凡事受试探，我们要与他一样，这个就叫做与主一同受苦啊！这也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概念。与主一同受苦，其实不见得要去关监牢，而是能够有这个耐心，伏在神的安排底下啊，在这个取死的身体里面好好的去学习，这是神所命定的秩序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他要你真的长大成人。你如果能够在这个取死的身体里面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那你就可以见主了，对不对？就这整个的重点就在这里啊。
是，
这个就是为父的心。但是虽然神的做法是这样，神的心意以及神那里一套演算呢，却完全不是这样，而是照着罗马书这里所说的，一人过犯，一人犯罪就定罪，而不如许多人的过犯反而带来恩赐，带来诚意。那我们把这两句话融在一起就比较容易懂了。
嗯，
若因一人的过犯，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，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，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？啊，这个话再给我们解释解释吧，好不好？
就是因为这个主耶稣就肯定打赢了嘛。
啊，你这话虽然是讲的对呀，但是还没有帮助我们完全了解他所说的是什么。
嗯，
这句话十七节呢，是不是还在解释十六节？它当然是十六节的延伸。
嗯，
但是这里边它的关系，我们等于这样讲好了，它的关系与十五节比较深呢，还是与十六节比较深？因为十五节是讲到从神那里来算，他先把律法给我们，又把恩典给我们。那么，律法人犯罪所带来的影响，应该赶不上恩典所带来的影响。十六节是说什么呢？一个人犯罪，死就临到众人。许多的过犯，神那里又有一个反面的，叫做称义，叫做恩赐给我们。那十七节是与哪一节的关系比较深？
哪一节啊？那个，
再念一遍啊！若因一人的过犯，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，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，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？
我觉得还不断的递进出来新的东西。
对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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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递进这句话很好啊。嘿，这出来的新的东西，它是从哪一个竹笋冒出来的？
哪个竹笋？
是十五笋还是十六笋？
众人都死了，或者说连这里十五节那边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。
嗯。
或者是十六吧，十六吧，递进。
对对对，我觉得他跟十
六的过犯后面说那些受洪恩之蒙所赐之义的，那就有许多人的许多过犯。
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许多人。
人，对，
他是在人数上比。
对，
一个人过犯，死因一人做了王，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许多人，又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。你也可以说这是把十五十六节合起来了，对不对？他的开始的比较就是一人与许多人的比较，那后面这一半死就因一人作了王和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，这是带来的结果的影响，在对我们这许多人的影响，是不
是？
是，
而且是作王这个比较新的一个词了。
死就做了王，
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还有什么王。我死啊，他说死是众人的结局嘛，他不会想说死是我们的王。
是啊，这个圣经这些观念包括罪包括死，你都要把它当成一个活东西，对吧？
是的是的，但很多时候就是说死是一个概念，不是一个活的。
对，死是活的，活是死的，这样就比较清楚了啊。若因一人的过犯，死就因这一人做了众人的王啊！这一人的过犯是从十六节开始讲的，死因这一人做了王是讲十五节。那个有一个不如的情况，那比不上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许多人了。他现在这个比较虽然是一人跟许多人的比，可是已经不是一人的过犯跟许多人的过犯在比了。所以你讲这个递进是很对的，那个有一部分是不会递进的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，所有的人在这个过犯底下，那个已经没什么好递进的，对不
对,
对。但是现在呢，起先是有许多人的过犯带下来了恩赐，这个恩赐带来称义，那既然有许多人的称义，这个情况新的情况在这里，那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呢？
耶稣基督在许多人的生命中做王。
对，亚当把死带到我们的生命中作王，那现在我们已经是一整群的，许多许多被这个恩赐 所称义的人，谁做王啊？耶稣基督。
耶稣基督
在生命中，在谁的生命中，在许多人的生命中做许多人的王。
嗯，
所以这不但是一个数字的比较，也是一个结局的比较。我们要是能够这样明白，就又是一句老话，就比较容易把它背起来了。你知道它的思路的顺序是什么？好了，到了十八节了。如此说来，呵呵，这个如此说来是什么？
演算结束，演算到此，这个地方要做个小结。
对对，这是一个比较结论性的，把前面的话呢再说的比更条理化，是什么？因一次的过犯，众人都被定罪，对吧？
嗯，
有一次，有众人，有过犯，有定罪，这就是前面所讲的。
嗯，
照样，因一次的义行，众人也都被称义的生命。
生命。
对，讲的不错，是一个总结性的陈述。这个总结性的陈述，他陈述了两遍：因一人的悖逆，众人成为罪人，照样。因义人的顺从，众人也成为义了。这都是从前面的话，换一句话来，
对，有个对比清楚，
他越读就越清楚。他这个陈述也是非常非常好的。那他这个陈述跟我们一般我们现在习惯不一样，我们是圣经讲一句话，我们就喜欢，这文哥常常喜欢跳，把自己一个大家的毛病，就是我们喜欢用另外一个观念就问说，那是不是就这个意思？
用自己的话去解释圣经。
对，比如说，岂不知你们的身体是神的殿吗？那我们就会说，那是不是就是说啊，不可以抽烟，不可以喝酒，不可以跳舞？他不是这样，他虽然是重复的，可是他那个话语的性质仍然是一样的。他在做这些陈述的时候，他也不是把你变成另外一种的律法，另外一种的规条，一种神学来讲给你听，不是的。
他活的。
这些东西你可以，如果一个聪明人，他可以想一个神学的术语来把它说一说。我深信他们神学的研究里面有一些专门的话是讲这个东西，可是保罗一句都不用。他只是把你这个演算的再算一遍，再算一遍，越算越清楚，越算好像越简单，但是他每一次算的时候呢，所有的东西都在里面。他不会把它变成另外一个陈述，说啊就这意思，不是不是不是，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，这仍然是从啊从十二节一直讲到十七节的每一个观念都在里面。
嗯，
因一次的过犯，他没有讲亚当一人了，对不对？那一次是指的哪一次呢？在伊甸园里面的那一次，众人是所有以后所有的人都被定罪。
嗯，
照样因一人的顺从，众人也成为义的。这一人的顺从，那就指的哪一件事情啊？
基督上十字架。
对了，
我将我的灵魂交给你。
对对，因一次的顺从，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付你了，对不对？存心卑微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是一件事情所带来的结果。
成了。
对，
成为义了。
对，
成为许多人生命中的王。
对，这个叫做一次的义行，也叫做义人的顺从。而且这一件事的能力，这一件事情的影响，当然要比伊甸园里面那义人的悖逆来的更有力量，更深远，扑击性更强，对不对？那这时候他给了我们很多的等义字了啊，成为义，称义得生命，在生命中作王，对吧？
嗯，
都是一样的事情。还有呢，
悖逆，
对，
过犯，
定罪，死作了王，这又是另外一国的等义字。那我们越是在这些话语里面思想呢，我们就越明白。讲完了这些东西，再解释十三节一个观念，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，虽然没有律法以先，罪已经在世上。他再解释这句话，他说律法本是外天的，叫过犯显多。
我觉得像许多，
哎，他让这个过犯能够被显明出来，向谁显明出来？ 向这些不明白的人显明出来。
嗯，
没有律法，吃吃喝喝，明天就要死了嘛。神要算我的账就算吧，那还能怎么样呢？我再加一个罪又如何呢？
嗯，
那不是律法本是外天的。什么叫做外天的？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奇怪的话？我们读到现在应该是很清楚的，他为什么叫外天
的？心意不是要定人的罪，
或者说本来没有律法，神可以做一样的事情。
嗯，
他可以因为人的过犯以及他要给人的恩赐照样的，一个人的过犯，众人被啊，众人死就做了众人的王啊，一个人的义行，一次的义行，生命大家都称义得生命，这就行了，对不对？嗯、这两方面的演算，从神那里看起来呢，其实需不需要律法？不需要经过律法的手续。
嗯，
神却要借着摩西把律法赐下来。保罗试着要我们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呢？或者说保罗要更改犹太人的什么样的观念呢？
就是他们以律法为本呢、啊。
依靠律法，哎，
因为靠律法能得生呢，还是怎么样？
指着神夸口，又依靠律法，是不是？这律法可不可靠啊？律法不是给你靠的，
嗯、
律法是外天的，对，
目的性质。
对，律法是外天的，叫过犯显著。只是借着律法显出人的过犯，显出人的罪啊。还有一个东西叫做什么？恩典，就更显多了。神要借着耶稣基督把这个恩典更显在世人的面前了。只是这个显多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欣赏，甚至基督徒都还不能够欣赏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保罗花了这么多的心思来讲，一层一层这样递进性的讲，那为什么我们不好好的留在这些话，顺着他的台阶啊，走过他所讲的每一个小城？我实在是不懂。我们就是喜欢把它变成一些神学的思想或者自己的理解呢，去另外走过一遍。
会不会也是变成像犹太人这样依靠律法？
撒旦的诡计，自以为聪明，
知识，嗯，变成一种知识。
你知道我们现在在休斯顿呐、啊，这个搞什么东西的都很多，包括这个专门替你捏脚的，哎、也开始有什么哪一派的传人都出来了，这个奇怪啊。休斯顿，你不要说别的，光是教你打太极拳的啊，这种就有好几个，这好几个太极拳呢，啊，就有好几派。
这样，国内的还没这样。
哎，我们这就喜欢这样子。
嗯，
这中国人这个毛病是很麻烦的。
对，哪个正宗？
其实你说差别到底在什么地方？没多少差别。
没什么差别。
哎，读圣经更是这样。你已经有一个师父了。
啊，是的。
你不需要另外再找个师父，你就让保罗牵着你的手，对不对？
嗯。
你缠拉着我，这一步一步的走，不是就挺好了吗？怎么回事的？
不算，窃取神的荣耀。
不是，这件事情很爽的。我们今天走一遍。哎，我不知道它是什么。我自己读圣经，其实我一点儿都不喜欢去找什么亮光，要跟人家交通，我完全没有这个兴趣了。因为你每次跟着保罗走走走。再走一遍，再走一遍。他们不是有人喜欢去圣地观光，有没有？哎，我去了耶路撒冷五次了，每一次都有新的收获。哎，嘿嘿，因为那个古迹真的在那里嘛。你这个圣经也是一样，你干嘛一定要去把它讲成另外一个，取一个名字，对不对？有学问的人最喜欢一上台，这个叫什么论？这个叫什么？这有各种各样的名词挂在他嘴边上。有什么好处？为什么不让保罗牵着你的手再走一次？很有意思的，律法本是外天的。他讲到这里的时候，你觉得他讲的真的是妙，他怎么又回到律法里面去？可是你一提到这个律法本是外天，你就想到他前面讲的犹太人，自称为犹太人，犹太人是指着神夸口又依靠律法。其实律法是一个外天的东西，叫过犯显多，只是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就如罪作王叫人死啊， 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。你看这话又转了一次，又讲了一遍，讲得比前面好像更漂亮一样，对不对？对，
越讲越精彩。
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，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。
挺爽的。
什么叫做借着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，借着他以神为乐，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。你怎么欢喜？就是因为明白了这个道理，你欢喜啊。他带你走过一遍，你很欢喜，对不对？再走过一遍，更欢喜。这不像带孩子去迪士尼，上次玩过，这次没什么好玩。你去越多次，越觉得没什么意思。
国内现在疯狂，排队排几个小时看新闻，是挺可怕的。
其实玩了很累的，你说有没有这么好玩？真的是没这么好玩。你去几次他就不要去了。读圣经不一样，你这走几次你都越走越稀奇。你说天下怎么还有这样的演算，这样的思想，这样的知识？这知识甚高，真是无所不能及的。这个叫做以身为乐，这个叫做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
是，
好了，陆家，哎，那咱们就暂时在这欢喜欢喜吧。
那挺欢喜，
真的是挺欢喜。
欢喜。
然后再往下，他就到了出名的罗马书六章了，对不对？
是，他也讲出有些人他会讲一些风凉话的。
嗯，我们都很熟悉的，受洗的时候一定要读的。那也就是说，什么这些话其实跟洗礼都有很大的关系。如果这些话背后的意义不存在，那洗礼就是个仪式，而且洗礼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功效。因为这些话它都是为底下要说的事情做预备，而且我们还得想一想，讲到这里啊，它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。这个罗马书是讲福音的，是讲得救的，哎呀，这些观念怎么合在一起，对不对？我们到这里应该觉得相当相当的丰富了。不但路上风景很好看，回头一看满山都是花，你又看见前面走过的东西你没注意到的好风景。读圣经真的是太爽了。好吧，陆家，咱们就下回再谈了。
好的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